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当每一年刚刚起手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求你把够用的恩典给我们，主啊，也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啊，每一个新的一年又是一个离你更近的一年，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真的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好迎接你自己的回来。主，我们也把接下去的话恭敬的交在你手中。虽然我们所讲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主，我们盼望这些的故事也成为我们属灵的帮助。主，我们把你的话恭敬的交在你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还是继续和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上。我记应该是三个月前讲的第13章，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我们现在在基督里长进呢，现在是在读撒母耳记下，刚刚读完。所以盼望大家对撒母耳记还是有一些的印象。那我想我稍微复习一下撒母耳记第13章，撒母耳记上第13章。他是讲到呢，扫罗呢刚刚做完两年的时候，那非利士人呢就来攻击以色列人。那圣经里面形容呢，他们好像非利士人多的呢好像海边的沙，然后以色列人就非常的害怕，然后他们躲的躲，藏的藏。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见扫罗呢，他第一次他违背了神的命令，他没有等撒母耳来呢他就去献祭，他不仅没有承认他的错误，他反而呢在那里推卸他的责任，他甚至把这个责任呢推到百姓，甚至是撒母耳的身上，所以在13章的里面，你看见扫罗的肉体呢在那个里那一章的里面呢完全的显露了出来，以至于当撒母耳责备他的时候，告诉他说你的王位呢必不长久，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命令，而且呢撒母耳告诉他说神已经找到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在第14章我们要读的，今天14章的里面呢继续讲到那一次和以色列和非利士人征战的经过和结果，那我给这一章起的名字呢叫约拿丹的得胜和扫罗的愚昧，那这一章其实蛮长的，但是我想为着弟兄姊妹能够熟悉这一段这一章圣经的缘故，我想我们还是把它再读一遍好吗？我们请大家翻到撒母耳记上第14章，我们请弟兄读一节，我们请姊妹读一节。我们先请弟兄来。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在那里有亚希突的儿子亚希亚，穿着以弗得。亚希突是以加伯的哥哥，非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前在示罗做耶和华的祭司，约拿丹去了，百姓却不知道。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行。他们若对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二人就使非利士的防兵看见，非利士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 约拿丹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丹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扫罗正和祭司说话的时候，非利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从前由四方来跟随非利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众民进入树林，见有蜜在地上。约拿丹没有听见他父亲叫百姓起誓，所以伸手中的杖，用杖头粘在蜂房里，转手送入口内，眼睛就明亮了。约拿丹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你看我尝了这一点蜜，眼睛就明亮了。这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蜜末直到亚亚伦，百姓甚是疲乏。有人告诉扫罗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扫罗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这里来。扫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他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我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儿子约拿丹犯了罪，他也必死。但百姓中无一人回答他。扫罗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求你指示实情。于是撤迁撤出扫罗和约拿丹来，百姓尽都无事。 扫罗对约拿单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约拿单说，我实在以手里的杖用杖头沾了一点蜜尝了一尝，这样我就死吗？百姓对扫罗说，约拿单在以色列人中行大行拯救，岂可使他死呢？断乎不可。我们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于是百姓就约拿单免了死亡。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就是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扫罗的儿子是约拿单、易斯伟、麦基舒雅，他的两个女儿，长女名米拉，次女名米甲。扫罗的父亲基士、亚尼尔的父亲尼尔都是亚别的儿子。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在这里。这一章的圣经比较长哈。那我想因为这一章呢是讲到他们和非利士人的这次打仗的经过。好，那我想里面有很多的地名哈。那为着大家能够更好的能够知道这一章的情况，我请这个 AV 组的弟兄打一张这个地图哈，就讲到他们这次征战的他们这些经过。那些地点你看了以后对我们理解这张圣经就有帮助啊。所以你看到在最下面是这个基比亚啊。那基比亚呢是扫罗的老家啊。那你看到基比亚上面呢是加巴啊，就是他们从基甲退到这个加巴啊。然后加巴的上面呢是密莫啊，就是非利士人安营的地方。所以你看那个小图呢，那个小图的那个放大的图告诉你说，他们从加巴呢这个约拿单和他拿兵器的人，他们就从那两个隘口的地方呢，他们上去攻击这个非利士人啊。然后你看到他们一直呢就打到这个伯雅文啊，那个红色的箭头哈，他们就打到那个伯雅文在那个上面。然后他们继续追击这个非利士人呢，一直到亚亚伦啊。所以你看到他们追击的这段的路程是很长的啊。那他们量了一下哈，他说从这个密莫一直追到亚亚伦大概是32公里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打得追得非常的疲乏软弱了啊。我想这个是你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你就对那个地点呢就会有一些的印象。所以当我们13章讲到扫罗呢在基甲那里献祭啊，你看到说呢他们献完，从基甲献完祭以后呢，他们就退回来呢，退到这个加巴的位置啊。然后呢你看到说他们在当时的时候呢，扫罗和约拿单他们加起来呢，他们本来有3000人的啊，但是呢因为他们看见看见非利士人呢多的像海边的沙，他们就非常的害怕啊。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呢就离开扫罗和约拿单了，然后他们最后呢只剩下600人啊。然后呢非利士人呢这时候呢也来到了这个加巴上面的那个密莫啊，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屯兵，在那里安营啊。然后这时候扫罗在做什么呢啊？请那个 AV 的弟兄换到那个经文啊。你看到说扫罗呢他从加巴呢往后呢撤到了基比亚啊。他说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啊，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啊。所以你看到这时候扫罗呢他回到他的老家啊。我想这时候呢扫罗他一定非常的着急 啊，因为大敌当前，他底下的兵力呢只有600个，那撒母耳呢也离他而去了。啊，如果你是扫罗，你怎么办？啊，我想其实扫罗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他就是要赶紧的回到神的面前，要悔改，对吗？为什么会搞成现在的这个局面？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求问神，然后呢他又违背了神的命令所造成的。啊，他如果看见自己的问题，啊，最直接的方法呢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啊，但是你看到扫罗没有。啊，他没有看见他自己的问题，他要干嘛呢？他要去找方法。啊，他看到撒母耳走了，没有人帮他去求问神了。啊，没有人帮他献祭了。那怎么办呢？他说我再去找一个人过来。他找谁呢？啊，这边第三节讲到说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啊，他找了这个亚西亚过来。啊，亚西亚是谁呢？啊，他是经文里面讲到说他是这个以加伯的哥哥。啊，也就是以利的孙子。啊，那我想我们之前有讲过啊，当这个你看到说当约柜被掳的时候，啊，你看到说当他们把约柜被掳的消息传回到以利这边的时候，啊，那菲尼哈就是这个以利的儿子，他的媳妇呢，听到以后呢，啊，马上就生产，而且呢，最后呢，他就难产而死，啊，那他在死之前呢，他给他所生下来的儿子呢，起了个名字呢，叫什么呢？叫以加伯，啊，以加伯什么意思呢？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啊，所以你看到他是这个亚西亚呢，是大祭司以利的孙子，啊，他本来呢可以继承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职务的，啊，但是呢，你看到我们在之前撒母耳记前面几章呢，他讲到神呢差遣神人呢去责备以利，啊，然后呢宣告了对以利家的审判，啊，因为神人告诉以利说，神已经弃绝了以利的家。啊，他要为他自己另立一个忠心的祭司，啊，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呢，撒母耳就被兴起，啊，所以大祭司的职责呢，最后呢是落在这个撒母耳的身上。现在呢，撒母耳呢离开了扫罗，啊，所以扫罗在那边想，他说撒母耳走了，我就再找一个祭司来。结果呢，他把谁找来了呢？他就把这个以利的孙子亚西亚呢给找来了。啊，扫罗真的很聪明。啊，他也很有自己的办法，但是你看到什么样的一幅图画呢？啊，你看到说他讲到说这个两个被弃绝的人，啊，一个扫罗，一个亚西亚，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啊，而且呢，他这边讲到说亚西亚的身上呢还穿着以弗德，啊，以弗德是以色列的这个大祭司，他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呢，他们要穿的礼服。啊，所以你看到什么样的一幅景象呢？你看到一个被神弃绝的这样的一个国王，啊，你看到一个被神弃绝的这样的一个祭司，啊，然后呢，你看到他们两个人呢坐在这个米基伦的石榴树下，啊，他们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啊，我想我们问问自己，当这两个人被弃绝的时候，啊，他们到底是什么地方他们得罪了神？啊，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啊，哥林多后书的13章第5节，他讲到说，你们总要省察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啊，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啊，我想如果我们心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说，只要你重生得救，主耶稣就住在你的心里。啊，圣灵你看到说他就，你看到说当我们信主得救之后，啊，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他讲到说，如果你有圣灵，你有主耶稣的内住，你看到说你就不是可弃绝的。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我们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人，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这边来听到，我们看见很多人甚至参加拜饼聚会，啊，但是我想我们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我们是可弃绝的吗？啊，你的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吗？如果你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啊，你就不是可弃绝的。啊，但是你看到在这边他讲到说扫罗，啊，你看到一个扫罗，你看到一个亚西亚， 啊，扫罗我们看见说他是明明得罪了神啊，但是呢他却没有想要去悔改啊，你看到说他总是想要去用自己的方法呢去解决问题啊，你看到扫罗他找来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亚西亚啊，你用自己的方法找来的也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你看到扫罗这个呢是错上加错啊，我想对于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也是一个提醒啊，当你去摸一个服侍的时候啊，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不是对的啊，你可以穿着以福德，你可以懂得怎么去服侍，你知道服侍的方法，你知道服侍的流程，但是那个服侍是不是主要你去做的啊，你和主的关系到底对不对？所以当你看到扫罗和亚西亚的时候啊，你可能觉得说好像没有希望了，因为他们两个已经被神弃绝了，那神的拯救在哪里呢？啊，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约拿单啊，你看到神借着约拿单呢拯救了以色列人啊。我以前读这个旧约的时候，我常常很纳闷啊，我觉得说为什么常常你会看见啊，在这个旧约的历史里面，你看到有的很多的时候啊，这个父亲很好，但是呢却生出来一个很坏的儿子啊，那有时候呢是反过来，这个父亲很坏，但是呢这个儿子呢又很好，而且呢非常的敬虔啊。你比如说这个撒母耳啊，他是被神拣选的这样的一个被神大用的这样的一个器皿，但是呢他的两个儿子呢却是在那里贪污受贿啊。我们看见犹大王里面有一个好王叫西西家啊，他非常的敬虔，他爱主，但是你看见他却生下了一个犹大国历史上最坏的一个王，是马拿西啊。那反过来呢啊，你看到有的父亲呢很坏，但是呢儿子呢却非常的好，就像这里你看到说扫罗，我们知道说他是一个被神所弃绝的王，但是呢你看到在这里他却有一个大有信心的儿子约拿单啊。所以当我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我就看见真的神他不偏待人啊，神不会因为你出生好你就自动的成为一个好人啊，神也不会因为你出生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的里面神就对你弃之不顾啊。虽然我们不能够选择我们的出生啊，但是我们可以去选择拣选来依靠神啊。当你来选择依靠神的时候啊，你看见神会带给你生命很大的祝福，你看见神也带下你生命的翻转啊，神带给你很多的恩典和祝福啊。那反过来呢啊，如果你离弃神，再好的环境反而会加快你堕落的速度啊。所以在这里呢，当扫罗呢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啊，我们看见呢约拿单他就偷偷的和拿他兵器的人呢来到非利士人的防营啊。在第六节呢，他对拿他兵器的人说啊，在第六节他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啊。有人说这个约拿单呢他真的很鲁莽啊，或者我们有人说呢这个约拿单呢他非常的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啊。但是你知道个人英雄主义是什么呢啊，是觉得哎呀我自己很能干啊，我要去显露一下，我要去 show off 一下啊，然后呢你看到让别人来看见哎呀我的本事啊。但是呢你看见约拿单他上去呢好像他在那边单挑非利士人啊，但是你知道说就算约拿单他有这个绝世的武功啊，那他们一共只有两个人对吗啊，但是非利士人呢圣经上说他们多如海边的沙啊，他们两个人去单挑一个军队啊，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叫以卵击石啊，那个叫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但是你看见约拿单他关心的，他不是关心说我这边有多少人，他关心的是神的名正在被羞辱啊，他关心的是神的百姓正在那里受仇敌的欺压啊，他实在没有办法像他的父亲扫罗一样悠闲地坐在这个米基伦的石榴树底下，他要起来为以色列征战啊。你看到说 他并没有非常鲁莽的马上呢就上去这个攻击这个非利士人啊，他是说什么呢？他说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啊，什么是或者？啊，或者的意思就是主若愿意啊，如果耶和华愿意我们上去，他就有能力使我们得胜啊。因为约拿单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啊，这个叫做真正的信心啊。真正的信心不是在那里喊口号，真正的信心不是在那里很盲目的自信啊，真正的信心是知道，如果这个是主的旨意，我就凭信往前啊。所以你看到约拿单他是真有信心的人啊，因为他知道真正使人得胜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要靠万军之耶和华。而且呢，你在这里你看到约拿单呢，他不是单枪匹马的上去啊，他有一个同伴啊，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呢去攻击敌人啊。所以在这里你看见那个同心的原则啊，在马太福音18章的19到20节里面啊，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啊。为什么天父会垂听两三个人的祷告呢啊，因为他们是奉主的名啊。因为你看见不仅是他们两个人在那里同心合意，他们也借着祷告他们摸到了神的旨意啊。所以你看见当他们两个人在那里摸到神的旨意，在那里同心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与天父在那里同心合意啊。而且呢，你看到他这边讲到说父就一定为他们成就啊。所以你看到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我祷告什么神就一定答应啊，而是说你们两个人祷告的事情是不是符合天父的旨意啊。如果是符合天父旨意的，他这边讲到说父就一定会为你们成就啊。所以你看见虽然约拿单他们只有两个人啊，但是呢他们有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是什么呢？虽然非利士人呢他们多如海沙啊，但是呢如果有神的同在啊，你看见说他们就是 majority， 就是大多数啊。你看到如果两个加上无穷大呢，他还是无穷大啊。所以你看到即使非利士人他们有千军万马，但是你看见在神的眼中啊，他们只不过啊一转眼神就可以让他们消灭啊。所以你看到约拿单在这里呢，他在上去攻击这个非利士人之前呢啊，他向神求了一个印证啊，他向神求了一个印证。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敌人看见他们啊，没有叫他们站住，然后呢如果这个敌人下去攻击他们啊，那你看到说他就证明呢不是神叫他们上去的啊。如果反过来呢，如果非利士人看见他们然后就叫他们说哎，你们上来我们这边啊，那就证明呢是耶和华呢把敌人呢交在他们手里啊。你知道如果按照常理来说哈，当这个敌人如果看见他们两个这个以色列人过来好像来挑战的时候，他们一定下去击杀他们的嘛，对吗啊。如果是按照常理来说，这些非利士人是不会叫他们上来的啊。但是呢你看见这些非利士人看见他们两个人的时候呢，他们就叫说哎，你们上来到我们这边来啊。这就印证了约拿单所求的啊。说到这个印证啊，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多少人来听这个刘志雄弟兄在这边讲到啊这个婚姻的讲座啊。他讲到呢我们很多时候也求印证，对吗？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个工作要不要，这个女朋友要不要找啊，然后你看到说很多的事情我们就想要来求印证啊。他说你不要随便的去乱求印证啊。那我们说哎呀，这个圣经里面也有印证啊，对吗？你看到这个基甸啊，他呢在那边寻求这个神的旨意的时候，他就用羊毛法，对吗？看看这个羊毛到底是干的还是湿的啊。然后呢你看到在这里呢，你也看见约拿单啊，他也在这里呢来求印证啊。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啊，他们求印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啊？你看到说不错，他们是为了要去明白神的旨意， 但是你看到他们所要明白的这个神的旨意是关乎以色列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啊，所以他们非常的小心，他们要确保他们所求的一定是神的旨意啊。但是你看到我们是怎么样来求印证的啊？我们动不动呢我们就用羊毛法啊，然后你看到哎呀，我们这个考试也用啊，谈恋爱也用啊，找工作也用啊，你看到说我们其实呢，当你这样去求印证的时候啊，你不是在那里求神的旨意啊，你跟那些算卦的啊，你跟那些问卦的呢、算命的呢没有什么区别啊。所以你看到神的旨意不是难明白的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讲到什么是神的旨意，他讲到很多的很清楚的原则，你不需要去求印证，你其实就可以知道啊。而且呢，你看到神把圣灵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啊，而且呢，当我们在那里求问神的时候，当我们向神来祷告的时候，圣灵会把那个平安的意念放在你的里面啊。所以我们不要动不动我们就要求一个什么印证啊，而是我们真的把这件事情我们好好的祷告交在神的啊，交在主的手中啊，我们求主在环境上他来带领我们。那约拿单呢和他的同伴呢，在杀了这个20个敌人以后啊，你看见呢非利士人的营中呢就起了战惊啊。这个战惊呢并不是因为他们看见这个约拿单哇武艺高强哈、然后呢你看到好像这个杀到这个如入无人之境啊，而是呢你看到是神使整个非利士军营的人呢心里害怕啊，他们就恐慌起来啊。而且这个时候呢地也震动起来啊，所以你看到神在那个时候行了一个神迹啊，叫那个地方呢好像起了一个小的地震啊，整个非利士的军队呢就开始溃败四处逃窜啊。然后你看到这个消息呢马上就传到了扫罗那里啊，扫罗一查发现呢这个约拿单呢和拿兵器的人不见了啊，他就猜想说哎，会不会是这个约拿单和这个拿兵器的人干的呢，然后他就叫祭司说，他就对祭司说，他说你们把约柜给运过来啊。如果你去看这个一些其他的圣经的译本啊，在希腊文的译本里面呢不是说到把约柜运过来啊，而是说把以弗德呢拿过来啊。刚才我们讲到说以弗德是这个大祭司他在求问神，在服侍，在侍奉神的时候他要穿的这样的一个礼服啊。所以在原文的里面呢，这个约柜和以弗德这两个字很相像啊，所以有的圣经学者说在这里可能是抄写的错误啊。因为呢你知道约柜当时被掳以后，他们非利士人归还约柜以后呢，这个约柜后来呢是到了这个基列耶林啊亚比拿达的家里啊。你看到扫罗他从来没有关心过约柜啊，他不可能跑到那边去把他这个约柜先运回来啊。所以在这里你看到扫罗他装腔作势的，他要叫祭司呢把这个以弗德拿过来呢，他要来求问神啊。你知道人的诡诈就在这里啊，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明明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啊，我们偏偏祷告说哎呀我要来祷告祷告啊，我们要打着主的旗号呢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最后呢你看到我们还美其名曰的说，我们说哎呀这个是主叫我做的啊，最后呢还要把这个荣耀来归给神啊。你看到扫罗就是这样的人啊，他想好要做一件事情，他先做一下这个门面的功夫啊，他假装去求问一下神啊，他想要让人家看见说哎我还是很敬虔的，我要去求问一下神。但是呢当他看到这个形势呢对他越来越有利的时候，他马上就说停手不用了啊。然后呢你看见他就赶紧的就赶到这个战场去啊。如果你看见下面的经文，你就知道正是因为扫罗他没有好好的去求问神，结果呢导致他接二连三接下去犯了很多愚蠢的错误。20节到23节啊，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得胜啊。20节呢讲到非利士人呢他们就用刀互相击杀，大大的慌乱啊。你看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奇怪啊？你记得这个是在白天的时候啊 啊，如果是在晚上，你记得当初这个基甸带领300个人去这个耶西这个这个米甸人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是晚上，所以他们就打破这个玻璃瓶，然后这个火把一出来的时候，你看见这些非利士这些米甸人他们就慌乱，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互相击杀啊，因为那个是晚上嘛，可能看不清楚，对吗？但是你看到这个是在大白天的时候啊，他们开始在那里互相击杀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只能是神做的啊。不仅如此，你看到在非利士军队的里面呢，还有一些的希伯来人啊，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非利士人的军队里面会有希伯来人呢？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些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嘛，对吗？所以你就想到哈，在当时我们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啊，这个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的伪军啊，他们明明是中国人，但是呢，他要帮着日本人呢去打中国人。啊，这里也是一样，你看到这些希伯来人，他们明明呢自己是以色列人，他们却在这个非利士人的军队的里面呢，他们在那里一起在打这个以色列人啊。但是呢，当他们看见啊神在帮助他们的同胞，他们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就倒戈，他们就起来击杀非利士人啊。不仅如此呢，你看见还有那些躲在山洞藏在山地里面的以色列人啊，他们一看见以色列人得胜，他们呢都一起出来呢来参加战斗啊，然后神就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得胜是谁带出来的呢？啊，是约拿丹和他的同伴啊。你看到当他们得胜的时候，就激励了那些软弱的，激励了那些失败的人啊，甚至是那些认贼作父，甚至是那些被仇敌掳掠的人啊。所以你看到今天神也在呼召得胜者啊。所以你看到当教会在那里复兴，当教会在那边真的是很兴旺的时候，你看到不仅仅是那些不来聚会退后冷淡的那些人回来了啊，就是那些被撒旦欺骗落在撒旦辖制里面的人呢也被释放，他也回到神的家中啊。所以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约拿丹的心智。那讲完约拿丹的得胜啊，我们来看一下下半段呢，就讲到扫罗的愚昧和失败啊。你看到在24节里面啊，24节呢他讲到百姓呢，扫罗呢就叫百姓起了一个很愚蠢的一个事啊，他让百姓起什么样的事呢？他说如果没有把敌人杀完呢，我们就不能吃东西啊，谁吃东西呢就要受咒诅啊。为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愚蠢的事呢啊？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地图哈，我们知道从密莫到这个很远的这个亚亚伦啊，有大概32公里的路程啊。这么远的路，不要说你在那边走路哈，什么东西都不带去走路，你现在是在追杀敌人啊，一路上你还要在追杀敌人的啊，你没有吃饭的话，你怎么有力气打仗呢？所以你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进了树林呢，他们追杀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呢啊，他们看见这些蜂蜜呢，他们都不敢吃啊，除了这个约拿丹，因为约拿丹他没有听见扫罗要大家起誓的话啊，他就吃了这个蜜啊。所以呢，你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呢追杀非利士人呢，他们从白天一直杀到晚上，然后呢什么东西都没有吃，然后他们就又饿又累啊。结果他们犯了一个什么罪呢？啊，肉还带着血的时候呢，他们就吃了。啊，因为按照这个律法的规定，以色列人他们是不能够吃血的啊，因为血里面带着生命，所以神要他们要把牛羊杀了以后，放了血以后呢，放干净以后他们才能够吃啊。但是呢，因为这些百姓实在是太饿了啊，肉还带着血呢，他们就吃了。那扫罗知道以后呢，他就筑了一座坛啊，他就向耶和华呢献祭赎罪。35节里面讲到说，他说这个是扫罗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啊，他这边特别提起来说扫罗是初次为耶和华筑的坛。 所以你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次献祭赎罪，你看到说扫罗根本没有想到要去筑坛。啊，当你一讲到筑坛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谁呢？我们就想到亚伯拉罕。啊，因为亚伯拉罕他是一个筑坛的人。啊，因为我们讲到筑坛的时候，就讲到我们与神的那个交通。啊，我们讲到与神的那个关系。啊，你看到说一个与神关系好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奉献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筑坛的人。啊，但是我们看见扫罗呢，他是一个离神很远的人。啊，他所有这些外表的属灵的表现，啊，你看到说都是非常肤浅，而且呢非常的外表的。啊，他做这些事情呢，都是为了要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啊，所以我想我们也要问问自己，到底我们的服事，到底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我们是为了什么？啊，你是为了别人称赞你呢？啊，还是你真的里面渴慕那个与主的交通？那扫罗呢，他还想乘胜追击。啊，他根本就没有顾及到百姓呢，现在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啊，所以呢祭司就提醒他。啊，他说我们要先来求问神。啊，扫罗就说好的好的。啊，37节你看到说扫罗就求问神，说他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结果呢神不说话。扫罗就急了。啊，扫罗呢他赶紧的把所有的这些长老们全部都召集来。啊，他要查一查到底是谁犯了罪。啊，然后呢你看到他又起了一个誓。啊，他说呢就是我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究竟是谁犯了罪？啊，如果你去看的话，这个犯罪这个罪魁祸首呢是扫罗。啊，如果他不叫人起那个愚蠢的事，也不会出现后来百姓犯罪的事情。啊，但是扫罗说什么呢？啊，他说就是我的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也必要死。啊，那扫罗应该说什么？如果他是一个里面清楚的人，他应该说就是我扫罗犯了罪也必要死，对吗？啊，他把自己先排除在外。啊，他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啊，你看见他的指头呢永远呢都是指到别人身上。啊，所以这次刘志雄弟兄过来讲这个婚姻的专题。啊，他讲到不管是你婚姻还是家庭出了问题。啊，你看到我们的指头呢也是常常就是先指向对方。啊，都是他的错。啊，主啊你要改变他。啊，但是弟兄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你永远不要把指头先指向别人。啊，你要祷告说主啊求你先来改变我。啊，只有你被改变了。啊，只有你被神光照了，你看见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才会有出路。那最后呢他们抽签。啊，抽签呢抽出来呢结果呢是约拿单。啊，然后扫罗呢你看见他又发了一个誓，在44节的里面他说约拿单呢你定要死，若不然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啊，所以你看见扫罗在这里呢一连发了三个誓。啊，每一个誓呢都显出他的愚昧。啊，因为你知道即使是约拿单犯了罪，他也是过失犯罪。啊，因为当时这个扫罗叫大家起誓的时候呢约拿单他并不在场的。所以在旧约的里面，如果是过失犯罪呢是罪不至死的。啊，你只要献上这个赎罪祭就可以了。但是你看到扫罗呢他却要在这里呢要处死约拿单。啊，他想让人看见说哎呀你看我多么这个不徇私情啊，你看见我可以这个大义灭亲。啊，但是你看见百姓呢却不买扫罗的面子。啊，百姓知道如果不是因为约拿单，他们到现在还落在这个非利士人的铁蹄底下。啊，是约拿单拯救了他们。所以他们说就是连他一根头发呢都不可落地。啊，因为他们看见约拿单是与神一同做事。啊，约拿单是在与神同工。啊，约拿单他体贴神的心意，你看见神就使用他成为以色列人拯救的器皿。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再一次显出了扫罗的愚昧。啊，也显出了扫罗他没有一点属灵的感觉。啊，他没有看见神要做的事情，他也没有看见神所要使用的器皿。那我不知道细心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我读完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啊，我就在想到说 为什么耶和华神他要安排这次的抽签啊？而且呢，你看到抽出来的呢不是扫罗，而是约拿单啊，因为我们知道犯罪的是扫罗嘛，对吗？啊，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在那边想，我要把这个，我要安排把扫罗给抽出来啊，让他自取其辱。但是你看到反而抽出来的呢是约拿单啊？为什么神要抽出一个没有罪的约拿单呢？当我们去看福音书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呢，他最后呢他被出卖，他被捉拿啊，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被带到这个祭司长的那里，他被带到希律的面前，他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啊，他经历了三次的审问，但是没有人能够定他犯了什么罪啊，最后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啊。所以你看见一个没有罪的人被定了罪啊，正是因为一个没有罪的人被定了罪，就让我们看见人心的败坏啊，就让我们看见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啊，也显出了神他莫大的救恩啊。所以在这里你看到一个没有罪的约拿单被定罪啊，也显出了扫罗的愚昧和伪善啊，更是借着百姓的口呢让大家都承认约拿单呢他是以色列人的拯救啊。所以我想神真的是非常的智慧啊，神也是真的非常的奇妙。那在最后47到52节呢讲到扫罗的功绩和他的家谱啊，当你看这一段的时候，哇，你好像觉得这个扫罗很威风啊，他打了很多的胜仗，但是呢你看见这里呢只不过是扫罗他属世的成就啊，在属灵的上面你看见神没有对他有一句称赞的话啊。所以你看到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地上有很多的成就啊，你可以啊赚很多的钱啊，你可能有很非常大的这个成就，你可以住豪宅，你可以开豪车，但是你在属灵上有多少的积累呢啊？你知道当主来的时候啊，这些外面的东西通通呢你都带不走啊，能够存到永远的啊是你里面那个属灵的生命。在最后一节里面他讲到说，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啊，你看见扫罗好像是一个爱财的人啊，他爱财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他们招来了呢为自己来打江山啊，所以呢他高薪聘请这些人呢来跟随他啊。但是当你去看大卫的时候啊，圣经里说什么呢？说那些人都去投奔大卫。为什么要投奔大卫？因为他们被大卫的生命吸引，他们甘心情愿地跟随大卫，并且你看见，因着他们跟随大卫，他们的生命呢，也被大卫来改变。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大卫所预表的。你看到为什么我们要来就近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被主的生命吸引，因为我们看见主对我们的恩典和慈爱，你看见我们就心甘情愿的我们去跟随我们的主啊，而且你看见当你跟随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被主来改变啊。所以你看见一个招募，一个投奔啊，让我们看见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啊。所以我们求主借着这章的圣经啊，让我们能够羡慕，也让我们能够效法约拿单的信心。我想也借着这章的圣经呢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不要像扫罗一样啊，我们做一个这样一个愚昧并且是不明白神旨意的人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说我们把这些不完全的话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自己来使用，主啊，也让我们真的看见你自己的恩典和慈爱，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除非是你的爱吸引我们，主啊，除非你自己，如果不是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这些人都没有任何的盼望。主，我们求你借着这章的圣经啊，也来提醒我们， 主啊，我们都是你所拯救的人，主啊，让我们真的盼望，主啊，渴望做一个得胜者，主啊，也让我们真的能够以扫罗成为我们的借鉴，主啊，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能够寻求你自己心意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